兄姊妹平安，我们要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课程。这段日子我们都在交通教会的恢复史。还记得上个星期梁弟兄交通到的那位属灵伟人叫什么吗？伊凡罗伯斯哈。每一个礼拜要记住，要不然这个信徒造就过了就过了哈。那个一次一次的那个教会恢复史，上星期讲到伊凡罗伯斯，他有一个祷告，还记得吗？主啊，折服你的教会，好叫他们得救，好叫世人得救，还记得吗？忘了，回去要复习一下哈。那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愿意伏在主面前的时候，就让圣灵有路。神就可以把他的福音在地上开展，那神就要借着这样一个真实的生命带下一个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属灵的伟人哈，他一个是这一个是被神真正折服的人哈，他就是那个为了基督不顾一切不顾性命的那个乔治怀特菲，有没有认不认识？不认识哈。那我们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有一句，也有一句折服人的话哈。他说：“我宁愿被消耗殆尽，我也不愿任其腐朽。”这个是他一生，他一生侍奉神的写照，就是这句话：“我宁愿被消耗殆尽，也不愿任其腐朽。”所以他这个怀特菲一直到讲完最后一篇道，他习了地上的劳苦，然后回到他所侍奉的主那里去哈。那我们就看见怀特菲他是非常的劳苦，在地上，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的拼命的啊，他是一个拼命的工作，他每一个思想一呼一吸都不忘记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托付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在有人说他在几个星期所完成的工作几乎等于一般人一年的工作量所做的。所以30年下来，他在服侍主了30年下来，他常常向数以千计的人来传福音讲道，一个礼拜讲到超过40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到60个小时，每一天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也是被主所得着的人。我们说殷勤就是什么？让神能够在他的殷勤，让主做工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一个把自己让在主手中的人，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说怀特菲他不仅这样服侍，他服侍完以后也没有休息，他就继续回到家，继续为他所服侍的这些人开始祷告，他开始代求，他常常在主的面前就是敬拜赞美。所以看见这就是他为什么讲到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来源哈，这个动力。所以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他的那个所传的道白白的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有数以千计的罪人得蒙拯救。所以有人就用一句箴言里面31章29节的话说，他说才德的男子很多，应该是女子，他说才德的男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是讲到怀特菲这个人，乔治怀特菲。那当斯布珍他在论到怀特菲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经常阅读怀特菲的传记，有没有人看过怀特菲的传记？没有哈，回去把它找出来看哈。那他说他经常看到怀特菲的传记，他说一只要一打开怀特菲的传记，他就从心里面涌出一股那种得到勉励跟兴奋哈。那他说到怀特菲这个人是真正活过一生的人啊，他一生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有价值哈，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像一股燃烧的火焰，就像一个火这样一直在烧哈。那今天但愿这一股火也烧在我们的里面。那斯布珍他讲到，他说如果在主以外我还能够学习别人的话，他说那么怀特菲就是我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要成为斯布珍，我们知道斯布珍是英国有名的讲道王子哈，他是一个传道，一个很能够传道的哈，斯布珍。那他竟然说，如果除了耶稣以外，他还能够有人可以做榜样的话，怀特菲就是他的榜样。那我们这个是他所走的路，他说今天他也正走在怀特菲曾走过的这条路上。 这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从卑微达到荣耀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早上就要来看见到底乔治怀特菲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叫这个啊英国的传道王子斯布珍，他能够说若在主耶稣以外我能学，还能够啊学习别人的话，我就要以怀特菲作为我的榜样。所以但愿借着这样我们早上来认识怀特菲这个神所大用的仆人，也让我们更多来认识神的心意。神也把这样一位弟兄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榜样，他那个火早上也能够燃烧在我们的里面。怀特菲他在是出生在1714年，出生在那个英国的南部。其实他是出生在他们家是开旅馆的，是一个开了一个旅馆，那他就生在这个旅馆里面。他的父亲叫做多玛怀特菲，那这个当怀特菲生下来才两周岁，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就留下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跟七个孩子。所以这个家那个怀特菲是最小的这个孩子，他们家有七个孩子。那我们看见怀特菲神怎么拣选这个孩子，从他幼年开始，神不看人的外貌，神也不管你这个人是怎么样。怀特菲在很小的时候他得了麻疹，但是那个护士并没有好好给他护理，结果让怀特菲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就他的眼睛那个焦点就移位，所以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没有办法正视那个会众，他常常是看着旁边，可是事实上他是看着会众。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一个在讲台上不能正视会众的这样的讲员，神竟然用他成为18世纪神所重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的布道家。所以这是神拣选人。那我们看见这是他在婴儿时期就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残缺在他的身上，但是神还仍然用他。在他8岁的时候，那个他的母亲改嫁，就改嫁，那嫁给一个五金商人，那这个五金商人就接手他们家的旅馆，但是并不是经营得很好。那我们看见怀特菲在12岁的时候，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的看重，所以就把他送进教会的学校受教育，这个对他的一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当怀特菲在15岁的时候，他就被迫要辍学，因为这个继父呢经营这个旅馆不善，然后想要把这个要整个旅馆就接手，所以他的母亲就叫怀特菲回来来管理这个料理这个旅馆。所以他在他的日记上说，他就围上那个蓝色的围裙在那里为客人刷地，拿着那个拖把刷地，然后在那里服侍他母亲的这些客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怀特菲他的在这段年龄的时候。那他16岁的时候虽然他年纪很轻，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很迫切很渴切要主的心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用希腊文来读新约圣经，另外呢他在拉丁文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础。那我们看见虽然他有这样的追求，但是怀特菲真正对属灵的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在一次他去探望他的大哥那个安德烈怀特菲的时候，在当地的一次聚会当中，他听到一篇道，这篇道对他的里面生命中产生了一些的变化，并不是这个道有怎么样属灵进入他，这个变化就是他开始对于他过去的生活感到很乏味，而且很厌烦，因为他过去很喜欢阅读，他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他喜欢阅读，所以他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戏剧，有关戏剧这方面的书，可能也很会写剧本，但是他这时候把这些都抛开，他开始写讲章。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吸引，一个渴望，他想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我相信这个也是他的母亲一直在背后为他的祷告，因为这是他父亲多玛怀特菲在生前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他盼望他能够被神来使用，这也是他母亲的愿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怀特菲呢是异人的后代，在他的祖先当中有两位是那个圣公会的牧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在怀特菲的里面种下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身为母亲父母的要为孩子的将来 不是在世上有什么成就，乃是在属灵的世上有一个得着。所以我们看见说，怀特菲在虽然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但是神就把那个种子就放在他的里面。那时候他很热切，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劳威廉所写的《呼召过奉献和圣洁的生活》，这本书对他来讲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我们除了追求属灵的书报是很重要的，一些好像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这个属灵的伟人，对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追求上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见怀特菲，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也盼望能够继续追求，他的母亲也盼望他能够继续再有个深造。所以当怀特菲在18岁的时候，他就以工读生的身份，他就考入了牛津大学的彭勒克学院。那我们还记得我们过去交通过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也是在牛津大学这里面读书，那时候他是在那里有成一个就是一起在那里常常在这个地方一起聚会祈祷研讨，有没有？在那里卫斯理兄弟我们过去在这里有分享过，然后在那里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他们给他人家讥笑他们，给他们一个名称，还记得吗？寻道派，有没有圣洁会，然后就是很多这种绰号就是了。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小团体，在这个学校当中其实并不受欢迎哈。那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见卫斯理约翰兄弟在这里还是坚持忍耐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所以当怀特菲进到牛津大学的时候进到这里面他就也很羡慕能够进去跟他们一起参加聚会。其实那时候的他们聚会的人数不多，才差不多10个人左右。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寻道者？我们过去有曾经交通过，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严谨，而且非常的有规律。他们每个月按时拨饼，他们时常去探望那些贫困者，去监狱探望那些囚犯。所以在当时其实是被那些教派的人所拒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怀特菲一进去的时候他就很盼望，但是他跟卫斯理约翰他们兄弟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呢，在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呢，他就能够认识他们。那怀特菲他里面其实有一个渴慕，神也纪念他里面渴慕有能够得着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这样的心思。所以当我们心里有个愿意到一个异乡一个异地的时候，我们一个渴望，神就为他预备。所以这时候查理斯卫斯理，就是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就发现他就看见这个怀特菲需要帮助，所以他那时候提供了他两本书我觉得这个我有机会可以找出来看。还可能看见怀特菲他的整个性格，所以他给他属灵的书，就是一个叫做《论不必怕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教牧的忠告》这两本书。那后来呢，给他一本斯可高所写的《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这本书影响那个怀特菲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个跨了一个更大的一步。因为什么呢？怀特菲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他曾说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金钱。”他不知道什么叫真实的敬虔，他说一直到神把这本《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拿到我的手里的时候，神就引导我什么叫做真实的敬虔。他就是什么叫做真实的敬虔，他说就是人和神的联合，乃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这时候我才醒悟到我必须做一个新造的人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所以他那时候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得着这个一个重生的一个确据，他说实在有重生这一回事。所以我们看见有多少人信主得救的人不知道重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这个时刻他知道重生是怎么一回事，要与神联合，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必须做一个新造的人。那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看见一个得着写给他的家人亲戚，那他们的亲戚怎么样都以为他发疯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英国虽然好像有这么多人信主，但是真正对这个 我们说救恩认识的其实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怀特菲啊，在这里啊，生命再一次被一个改变哈，在属灵的生命上，另外有进更近的一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开始在属灵的追求上面，他不容许自己浪费一点的时间，他开始过规律的生活，他探望，他帮助穷人，所以他就一直开始好过这样的生活。当然，当他在我们看见，当他有心开始追求的时候，那很多啊。的同学起来就反对，因为学校是也不容许他们有这样的聚集，所以但是他就看见当时那个卫斯理兄弟，他们首先公开他们就是基督徒，但是怀特菲也有他的软弱，那时候他不敢在人的面前来承认哈、啊，承认让人看见说他跟卫斯理兄弟在一起，所以他这件事情在他的里面，其实他有一次他去找他们的时候，有人经过他就躲起来，他就不愿意公开这件事情，在里面让他觉得很惭愧。但是感谢主，当他这一种当他渐渐的有这样的同伴，卫斯理兄弟成为他属灵的同伴，渐渐他发现那个感觉，他离开了他说自己就很像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尼哥底姆一样，都是喜欢只在夜间的时候他去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看见当神要在人的身上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借着人，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不能单独，就借着卫斯理约翰兄弟，他就一步一步把他从这个光景里面带出来。那怀特菲在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很多在日记上他的传记里面有很多他在日记上所写的一些经历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他在日记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就发现他讲道呢就像一头活的狮子一样，他的讲道非常有感染力，他只要一讲出去，他那个说服力啊跟那个就像火一样就出去，那他的话像他们说像活水的江河，这样一流下来没有一个人不得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他在属灵经历上面一个很重要，他自己在属灵生命中有一些的经历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自己在他的日记上常常会写一句话，他说讲道要有能力那什么叫做能力，他说讲道要有能力，这是给他自己的勉励，每次他说讲道要有能力，所以我看到这一句我也很感动，我说讲道要有能力，什么是能力呢？他就讲到能力的意思，他说什么，他说我认为呢，他说认为多少事都是灵里的扩大，就是里面灵的扩大，然后有一种愉快的心境从上面赐给我，那使我说话得着释放，有自由，而且清楚有力，人听了之后能够受感动。哎呀，我想这也是我们所羡慕的，不管我们在小组交通或者在这里在这里讲话，我们真的是要讲话要清楚有力，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讲的不清不楚，也没有力量，出去没有不能一点都不能打动人的心，然后叫人听了能够受感动，这就是能力。那怀特菲这个人其实常常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常受神感动的人，所以他常常在神的面前为人祷告，常常流泪，那人常常说就是真的是就像耶利米一样然后头里面真的有水就常常就为那个这些世上的灵魂来哀哭。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讲的信息从来不是讨人的喜悦，他也从来不用模棱两可的语气他来迁就他的听众，所以他说这是神的话，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就是很绝对，就是一句一句就打进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他还在22岁的时候，他就在市长的面前来做见证那大家都要来看看到底这个22岁的小伙子在市长面前他能讲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怀特菲他在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因为市长或者这些资深的议员在前面他里面就胆怯，或者是说放低他的声调然后没有，他一上去他读的是很有意思，他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说不论你是谁，你在地上的身份如何的显赫，你的社会地位如何的崇高，只要你是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否则你所经夸的都没有永世的价值。所以我们看见市长就听到他的道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把怀特菲找来，他说这样吧，你就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市里面，那个市是布里斯托哈。他说你就在这里，我就聘你为这里的牧师，终身啊，就是终身的圣职，这样我给你薪水。那他哈，因为市长知道他这时候有那个神呼召他要到美洲去传福音，要给传福音给土著，给印第安人哈，所以他说他不能违背从上头来的呼召。但是这个市长就给他一个，他说你要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听。他说在布里斯托有大批的印第安人，他就讲到在那个 Kingswood 那个有一个矿场，就是金斯伍那个煤矿场，很多那种赤裸着身的那个矿工啊，他说他们的心灵跟身体同样的肮脏，同样的污秽，那就是好说他们跟乔治亚的印第安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需要福音。所以怀特菲听了市长这样的话，他的负担就进到他的里面，他里面就想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在绝望中的煤矿工人。但是感谢神哈，神就给他一个机会，当他要去到美洲的这个船在等候的时候延误，所以他有一个机会就在那里把福音传给这些在矿场工作的这些人哈。那他去的时候，他在那个矿坑里面，矿场在那个广场里面，就向他们传福音。他用马太福音5:3，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想想，这些这些好像印第安人这些矿工，他们一听到的时候，他们那个泪就流下来哈。你看那个整个脸是黑的，流下来，他说这个被泪水洗的一行一行，那个白皙的皮肤就出现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那个怀特菲他讲到是那样的有能力，就在矿工来说话。那他那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每一次他讲到的时候都要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过说这个20几岁的小伙子讲到那么简短明确而且那么有力哈。所以他另外有一次讲到那个讲到的时候，我喜欢他讲到很简单哈，所以我就多举这些例子。他说记住时候将到，可能在转眼之间，我们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等候审判。然后他说除非你重生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否则你不能不沉沦。所以这些话每一次就打进人的里面哈。那我们看见那时候为什么约翰会到美洲去哈？那是因为不是约瑟约怀特菲，他是受了卫斯理约翰的感动，所以他愿意到那个美洲去传福音给印第安人。那时候因为他说收到卫斯理给他的一封信，他说他里面怎么写？他说怀特菲先生，若是你是神所要打动的人，那你怎么样答应神？今天这句话如果在我们里面如果今天你是神所要打动的人，你要怎么样答应神？他说你若问我在美洲有什么进项，可以有什么收获，他说这里有食物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有屋子可以枕守，这些都是你的主在地上所没有的。那此外还有那永不衰残的冠冕为你存留。怀特菲说，他说读了这些话以后，他的心开始在跳跃，他觉得他心开始火热哈，那所以他就开始经过彻底的祷告寻求，他就决定要到乔治亚哈，就到美国的乔治亚。那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也是很特别，他说我深知道跟属血肉的人商量哈，会使我的决心没有办法实行，所以他只有写信回去通知他的家人哈，说他要到美洲去，他并没有找属血系的人商量，因为他知道这会成为拦阻。所以这种我们看见说怀特菲他那种全力以赴的侍奉这种方式，其实是对他的身体来讲成为很大的一个消耗。那但是我们刚刚说 讲他 那句名言，他说我宁愿被消耗殆尽，我也不愿任其腐朽。他说我不愿意 虚度年华，我总不能 安居西爽，但在永远的这一边绝不能安居西爽。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上写下来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怀特菲他是这样拼命哈，在神给他的托付上面。那我们看在1739年的时候，其实怀特菲就从美洲回到英国，然后他就发现说很多的情形都有了改变。过去很欢迎他的这些教会已经不再欢迎他，然后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开始抵制他，也敌视他，只有很少部分的那个教堂为他哈开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怀特菲就想起那个之前那个市长不是告诉他这里还有很多人哈，还有印第安人啊类像印第安人一样的人没有得救，你何必到美国去？所以他知道哈，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所以这时候他开始了野外的布道。所以他是野外布道的第一个人哈，怀特菲就离开哈那个教堂，就出到外面去。他见证，他说我们的主他传福音，他也是在外面哈，他以大山为他的讲台哈，那个这个整个诸天就像他的探音板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说犹太人拒绝福音，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出到路上跟篱笆那里去找人。所以怀特菲他就他不仅在那个矿坑向矿工传福音哈，那次的传福音带来很大的一个复兴哈。那所以司布真他有一次在他的讲课堂上跟他的学生说，他说1739年那一天啊，就是2月17号那一天，那是全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天怀特菲开始举行了露天布道。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啊，怀特菲的那个露天布道就开始哈。虽然整个礼拜堂完全关闭，但是那个百姓他们那个饥渴的心啊，神要工作谁能够拦阻呢？所以神就为他打开另外一个露天布道的场所。是什么？是那个就是福田，好，叫做吴田哈，吴田那个一个就是在伦敦最堕落的那个叫做林啊那个什么肯林顿区，在那里讲道。所以这一个讲到叫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哈，那个成千上万的人得救在那里归向主。其实当时英国首都也就不过就60万人，但是那时候的人，我们说带来大复兴之前，人都是酗酒赌博在那里哈，那个做不好的事情。但是怀特菲他的布道，每一次的布道就有非常多哈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怀特菲在他的日记上记载，他说神在这里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主耶稣每一天都在彰显他的得胜。所以我们看见他每一天来经历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他说在英国，神的灵运行在成千上万的灵魂里面，神的话语大有功效。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下来，就像闪电一样。所以这个是怀特菲啊，在这里我看见他那个跟神同工啊得着的那个力量。那另外他也在他的有一次的信件里面，他说现在全世界是我的工厂啊，我的主人呼召我往何处去，他说我已经准备好立即应命前往该处传扬主耶稣那永远的福音。我们看见他无论到哪里去，那福音的能力就随着他彰显出来啊。但当然有没有试探？有。他每一次啊有新的举动的时候，就有新的试探出现。当神他说神每次在要把他升高之前，他就先降卑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在生命中有很多的啊经历，很多的破碎。所以他说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有福而且非常慎重的事情。他说第一步呢，要一个破碎的心，心要被罪的感觉来融化，因为才能够这样，才能够投靠耶稣，才能够称义。那人大家都说我们要做而活，就是靠行为来得救。但是他说这个就像要他造砖但是不给他们稻草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借着这样子 啊，拿它来提醒我们，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不能超过我们自己里面所经历的福音大能，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他经历过那个大能，所以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就充满了能力。所以根据统计哈，怀特菲他每一个星期，我们说他用40到60个小时来讲道，所以他在34年的布道生涯中讲过18000多次的道哈。他横渡大西洋13次，除了在美洲殖民地讲道以外，他也深入到英国每一个角落。他有曾经到过爱尔兰，他15次到过苏格兰。那这个人是一个不顾性命为主拼命的人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他有一次在一次的讲道的时候，他体力不能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够得上，但是神给他很大的恩典，因为有人看出来了，看到他的脸哈，脸色实在是没有不够哈，够不上了。那他说你是不是要他你说他说有人就告诉他，劝他好好休息，这样的疲倦。他说是的，我实在是疲倦。然后他就转过身来祷告，他的祷告是很感动。他说，主耶稣哈，我因你的工作而疲倦，然而并不疲于做你的工。假若我的路尚未走完，让我再一次在野外为你说话，见证你的真理，然后回家归天。但那一次神加给他力量啊，他讲了2个小时，就连续一直讲，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讲道。那他我们看见说，那一次讲道有人描述他在那里他说见证那一天，他说他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容貌虽然是看起来那样的憔悴啊，但他容貌已经是一篇很有能力的道。他站在那里好，那我们看见说天上的那个光好像就照在这个衰残的身体里面，在那里找出口啊，巴不得从他的身上能够出来一样。所以这次的布道给人非常大的印象。好，所以在这个最后他的一段话，他说，我正等候神的恩助，因为我深知他要再一次扶持我，使我能奉他的名说话。所以这是一篇极好的信息，有人把它摘录下来，后面是这样哈，他最后向着神他说，我要去哈，我要去享受一个预备好了的安息。他说，我的太阳已经上升，从天普照多人，现在快要下沉。他说，哦不，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他说是快要升到不朽荣耀的顶点。他说，我不比许多人在地上活得久，但是他们不能在天上活得比我长。好，当这个残躯腐化以后，许多人还要活着，那时神圣的思想，我要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不晓得什么叫做时间，老迈疾病和忧愁。他说，我的肉身虽然衰残，我的灵却得以扩大。我何等愿意永远活着传扬基督，但是我去是与他同在。我的一生何等短暂，与摆在我眼前浩大而未完的工作比较起来，真是短促。而我一旦离世，平安的神必要眷顾你们，因为今日关心属天之事的人是何等的稀罕。这是一个预备好了的人，当他当打的仗打完了，他当跑的路也跑尽了。所以当天晚上他的气喘就发作，第二天凌晨第二晨六点他就离世归家。他才想他几岁，56岁，这是一生耗尽啊，愿在主面前舍掉他所有性命的，就是活到56岁。好，那我们看见怀特菲他得能力的秘诀，就是他热爱人的灵魂。但是今天神也把这样一个热爱人的灵魂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常常像那些罪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流泪，他就祷告。有人说，你怎么这么多哭，这么爱哭哈？他说，我怎么能够禁止不哭哈？他说，你们不死的灵魂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上，而你们不为自己举哀哭嚎。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在听最后的一篇道，以后可能你们永远再也没有机会接受基督了。所以他每一次讲的时候，他就那个迫切那个爱灵魂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1770年 约翰卫斯理在怀特菲的葬礼中，他给他做见证，他说他所赐的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使他对人满了柔和无私的爱，从此从他里面涌出滔滔不绝的口才，扫荡面前的众人，发生奇妙的感染力，使硬心的罪人难以抵挡。这个爱使他头如水池，眼如泪泉。我们看见怀特菲的属灵生命和他生活上的见证超过他其他的成就。那有一本书叫做《18世纪的基督教领袖》这本书可以去找出来看特别写到这些在18世纪的时候，这些震撼英伦三岛的有11位基督教领袖那作者特别在其中提到，他说在11个属灵伟人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应该就是怀特菲他说没有一个布道家像怀特菲那样可以抓住听众的心灵长达30年之久，所以他30年的布道生涯每一次神都大使用他的讲台，每一次都使用这个人把他的福音传进去，打入人的心。所以在怀特菲有生之年，他的威望从来没有褪色，就是那里那神使用他把他握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他的书上说他怎样伟大，他回到主那里也同样伟大。其实他的伟大在一生让在主的手中为主而活。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属人伟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乔治怀特菲弟兄，主要愿意早晨这样的话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主要叫我们向着你有忠心，主要向着你向着灵魂，主要有迫切，主要有感觉。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这样的火在烧在我们的里面，得着我们的心来归给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